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3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韓在試射導彈兩日之後，美國方面成功測試導彈防禦系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籲日中兩國合作解決北韓問題。美國海軍邀請中國海軍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美國有可能對太陽能產品徵收緊急保護性關稅。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资深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在星期二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行为就好像一个恶霸一样，包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的军事化行动、窃取他国知识产权，还有以经贸手段作为威胁邻国的工具。
The challenge is that as China has grown wealthier and stronger,It seems to be acting more and more like a bully.
麦凯恩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但行为就越来越似一个恶霸。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五角大楼话，美军首次成功测试拦截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防御局的海军中将吉姆·叙林说，拦截一个复杂有威胁代表性的洲际弹道导弹目标是一项惊人的成就。星期二的测试包括分别两次发射导弹，首先是一次模拟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导弹从太平洋一个小岛发射，第二枚导弹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第二枚导弹成功在太平洋上空拦截正在飞行途中的第一枚导弹，将它摧毁。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好比是用一颗子弹击中另一颗子弹。这套系统的目的是要防止美国受到北韩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星期二较早时候，北韩宣布最新的弹道导弹试射取得成功。美国太阳平洋司令部表示，对看来是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进行6分钟的跟踪，导弹落在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令东京感到愤怒。星期二在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表示，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所称的秘密管道与北韩就其核专案进行沟通，美国将持续向中国施压。美国希望让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南韩全面投入运作，但中国视此为威胁，坚决反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表示，中美两国现正商讨进一步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北韩采取行动。
At what point do we do the resolution? Is kind of the discussions we're having now. Is it what, at what test model do we?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呼吁与中国加强合作解决北韩问题。安倍晋三在会晤到访的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时称，北韩接连不断进行挑衅，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当务之急的议题，并表示愿与对北韩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携手展开工作，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杨洁篪在会谈中强调了中国力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表示希望各个国家都能够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实现和平解决。在杨洁篪此行期间，日本官员反复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其中包括希望中国限制向北韩出口石油。美国海军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防务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李安佩里宗教说，所有参加过2016年环太军演的26个国家已被邀请继续参加2018年的环太军演。佩里证实，五角大楼遵循国会制定的有关美中两军接触的指导原则，已经批准将中国纳入参加6月份在加州圣达哥举行的筹划会议的国家。环太军演会两年举行一次，号称是世界最大海军演习，而 演習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已经告知其他163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称，美国正在考虑对太阳能产品开征紧急保护性关税。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档案，美国太阳能企业苏尼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称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美国太阳能产品出进口数量增加了 51.6%，价值增加了 62.8%。 申诉书写道，太阳能业进口的增加抢占了本地企业的份额，导致本土企业破产、裁员和商业表现严重退步。苏尼亚公司已经在今年4月17号申请破产。美国八名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二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提供有关中国今年批准他的商标申请的资讯。他们说这样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禁止接受外国政府馈赠的规定。以密西根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黛比斯塔比洛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布鲁门萨尔为首的八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与中国法院交涉多年，但最近迅速获得批准，这令人怀疑商标是否会阻止你代表美国工人及其公司与中国对抗。中国5月6日批准了川普在服装行业的一个商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外交使馆星期三早上发生一次巨大货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0个人丧生、350多人受伤。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伤亡数字，并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陆续增加。联合国星期二表示，未来几日可能会有20万伊拉克平民会逃离摩苏尔由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部分地区。伊拉克政府星期二敦促摩苏尔旧城的平民逃离自己家园，越过界限进入另外一侧的政府控制区，寻求安全保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说中国的行为越来越似一个恶霸。我们亦会报道川普政府首次的自由航行行动或者可以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我们亦会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和北韩两国是一对绑架彼此的冤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成功测试导弹防御系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说，美军首次涉及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ICBM 的导弹防御测试是取得了成功。美国导弹防御局的海军中将吉姆叙林说，拦截一个复杂以及有威胁代表性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星期二的测试包括分别两次发射导弹，首先一次模拟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导弹从太平洋一个小岛发射，第二枚导弹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第二枚导弹成功在大洋上空拦截正在飞行途中的第一枚导弹，将它摧毁。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好比是用一个子弹击中另外一个子弹。这套系统的设计目的是防止美国受到北韩这一类不受约束国家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星期二较早时候，北韩宣布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取得成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这一枚似乎是一枚短程导弹，并对它进行6分钟的追踪。导弹落在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令东京感到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北韩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邻国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敬。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的约束北韩的军事野心。中国是北韩最亲 亲密的盟友，美国依靠中国尽力对北韩施压。中国一再表示，说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好办法是对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警告说，如果找不到外交解决方案，变成兵戎相见，将会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马蒂斯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说，北韩政权有数以百计的大炮和火箭炮，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亦就是南韩首都，在它的射程之内。星期一发射的导弹是北韩不顾威胁警告在三个星期内发射的第三枚导弹。就是几日前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世界领袖还要求北韩放弃核野心。美国希望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南韩全面投入运作，但是中国视此为威胁，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一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之后，外界呼吁中国加强向北韩施加压力。美国表示相信中国正在在北韩问题上作出努力。有国际问题学者认为，北韩正在利用中国反对北韩政权垮台的这条底线，在武器发展上越走越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5月30号星期二呼吁中国在应对北韩威胁的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日前，北韩再次进行导弹试射，北韩发射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飞行了28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岸田文雄30号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东京举行会谈。岸田文雄在会谈后对记者说，现在加大对北韩施压十分重要，出于这个目的，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岸田文雄强烈敦促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说，岸田文雄的这个表述显示出中日两国对北韩政策仍然存在分歧。共同社说，中国对强化对北韩的制裁态度慎重，同时呼吁与北韩对话。而日本安倍政府则认为，只要北韩仍然不拿出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积极态度，对话条件就不具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7月在德国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有可能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如果中日领导人届时举行峰会，北韩问题将成为会谈内容的重点之一。北韩进行导弹试射后，美国在谴责北韩的同时，亦强调了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作用。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北韩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邻国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敬。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的约束北韩的军事野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星期二对记者表示，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通过背后渠道阻止北韩进行核试验，并认为中国的工作富有成效。外界猜测美中两国可能在近期出台对北韩新的制裁方案。克利说，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对目前事态作出反应，中国了解目前的形势，所以美方将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但美国会用中方最愿意采取的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本星期会决定这个合作如何进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本月在美国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多年来为了阻止北韩的核项目一直在这不遗余力，并否认中国掌握解决北韩问题的锁匙。文章认为，北韩核问题的产生在于美国和北韩之间的不信任，北韩认为美国的威胁危及到它的存亡。文章说，北韩受到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但是中国认为只是靠制裁不能够解决问题，不希望在东北亚制造另一个伊拉克、利比亚或者叙利亚，意指中国反对迫使北韩出现政权演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中国的这个底线正在被北韩加以利用。车维德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他说，
I think North Korea leverages that greatly to their advantage. They know that China.
车维德认为北韩好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中国永远不会允许北韩垮台，所以北韩敢于得寸进尺。这个就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将中国看作是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北韩外贸的 85% 都是与中国进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可以削减贸易，对北韩施加经济压力， 但问题是中国永远不会真正采取对北韩进行经济压缩的高压，因为担心这个会使北韩政权垮台。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说，中国表示正在惩罚北韩，但一些专家心存怀疑。报道说，根据中国海关的报告，中国在三月或者四月没有从北韩进口煤，但最近去过中国和北韩边界的人说，他们看到了装煤的卡车和火车驶入中国。车维德说，自从中国和北韩建交以来，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恶化。2008年至2009年之际，中国和北韩两国关系似乎回暖，但亦都只是因为中国当时希望与北韩签订矿产开发协议。车维德说，北韩觉得中国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一个穷省一样的对待，中国的确亦都是这样做。中国认为北韩每一次做坏事就将中国的名声一起拖落水，所以中国亦都不喜欢北韩。这个是一种绑架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摆脱不了对方。车维德说，对于北韩来讲，只要中国不支持改变北韩政权，北韩的武器发展就越走越远。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执行不够。如果对制裁北韩能够达到制裁伊朗这样的力度，制裁的作用还能够得以体现。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进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2号就职以来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分析就认为，美军此举显示出华盛顿对北京态度的转变。美国海军的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不单止驶入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还进行了历时一个半钟头的人员落水救援训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多家的海外媒体报道，杜威号不单止是驶入了中国岛礁12海里的范围里面，还进行了一次人员落水的救援训练。这个和前奥巴马政府的时期美军进行的多次自由航行行动有关键不同。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是一次真正意义的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拥有主权的主张。他在传统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几次行动仅仅为是无害通过，它的含义仅仅是向在于美国军舰可以在不征得中国同意的前提下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这个并不是对中国声称对人造岛礁拥有主权构成挑战，因为无害通过指的是一国军舰快速通过其他国家的领海，但是不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而相比较之下，杜威号不单止进入美济礁12海里以内水域，还进行了人员落水的救援行动，这个就不再属于无害通过，但是仍然属于自由航行行动的范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在于，经过中国吹填之后的美济礁非岛屿，因此亦都不享有领海权。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纽约时报曾经披露五角大楼三次拒绝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提出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相关请求甚至是未有送到川普的办公桌上面。报道当中指出，川普政府一度拒绝美国军方提议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是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发挥足够的影响力。现时美军恢复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甚至是进一步提升行动的含金量，这个或者是显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正在是渐渐地丧失对北京的耐心。上个周末，北韩刚刚又再试射了一枚短程导弹。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川普保证要给予平壤施压，但是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甚至连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增长。而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外交部就杜威号进入美济礁12海里的声明并未有将美济礁周围的海域称为是领海。 中国外交部声明当中表示，5月25号的早晨，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未有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二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行为就好像一个恶霸，包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的军事化行动、窃取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还有以经贸手段作为威胁邻国的工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麦凯恩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发表演讲，谈到中国在亚太安全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呼吁澳大利亚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中国进行全方位改革，确保各国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中竞争。
The challenge is that as China has grown wealthier and stronger, it seems to be acting more and more like a bully. It is refusing to open more of its economy.
麦凯恩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但行为却越来越像个恶霸。中国拒绝开放经济，使外国企业能够公平竞争。中国窃取他人的知识产权。中国发表了大量没有基础和国际法支持的领土声明。中国还利用其贸易和投资手段作为胁迫邻国的工具。麦凯恩进一步提到，他理解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上可能面临两难的处境。但他并不要求澳大利亚在美中两国之间必须二择其一。麦凯恩强调，澳大利亚真正要思考的是，当澳大利亚与美国共同面对中国的战略和经济挑战更有利，还是各行其事更有利。数星期之前，美国国防部批准了麦凯恩所提出的75亿美元计划，为在亚太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增加军费。麦凯恩说，全球60%的经济活动集中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仍呈现经济持续成长的趋势。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将为美国带来重大的国家利益。长远来看，麦凯恩相信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或者是军事上，除了澳大利亚，美国能够与印度、日本、南韩等亚洲盟友密切合作，形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阵线。麦凯恩还说，他并非反对中国在向海外扩张其经济影响力，他亦都不预期未来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但是他希望美国及其拥抱同样价值的盟友能够以对民主的坚持与信念进行合作，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麦凯恩说，中国持续在有争议的岛屿进行军事化行动，就是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就是这么简单。麦凯恩还呼吁澳大利亚认真思考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在南中国海争端水域联合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川普总统这个月较早时候提交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总额为6680亿美元，较国会设置的上限大约超出520亿美元。预算还计划扩充56000多名军人编制，以及增加6艘军舰。麦凯恩强调，他与川普总统在诸多议题上意见相左，但两个人在对于重建美国国防力量的看法上是一致的。美国军力在经过多年的预算削减后，现在将再次投入资金重建军力，而亚太地区将是投资的重点之一。
We will begin restoring their readiness, growing their size, and modernizing their capabilities. As part of this effort,I and others have called for an Asian Pacific.
麦凯恩说，美国将开始恢复美国的临战状态，扩大军队规模，并且使战斗能力现代化，而其中将包含了美国称之为亚太稳定计划的项目。美国的目标是要与盟友以及伙伴合作，压制亚太地区的侵略行为，维持力量平衡，保护大家的共同利益。而为此，他们将通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和可信度来强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川普政府所公布的预算案大幅增加国防和国土安全开支，但大斩外交和对外援助项目预算近三分之一。对此，麦凯恩表示，国防和外交是一体两面。 他不赞成大大削减美国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麦凯恩说，少了在外交上的投资意味着要花钱多买几粒子弹。同时，川普近日和北约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出现裂缝。在西西里岛结束了最近的一次七国集团会议后，德国总理默克尔28号称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可靠。默克尔说，与美国可以完全互相依赖的时代多少算是结束了。川普则在推特上回击批评德国没有对北约贡献足够经费，以及美德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十分不利。面对美德两国领导人近日言辞上的摩擦，默克恩表示，他知道川普的一些言行使到美国的朋友感到不安，亦都使到美国人民感到不安。川普的竞争口号美国优先一直以来引发美国社会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默克恩在演说中表示，至今他亦都不知道美国对此的讨论结果会是什么。默克恩说，他相信这个世界未来会变成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最后的讨论结果。整场在悉尼大学的演讲中，默克恩多次敦促世界各国不要丧失对美国民主精神的信任，亦都恳求澳大利亚在川普领导美国的时代继续坚定地维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特纳星期二访问台湾，并且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今次是自从蔡英文上台一年以来加特纳的第二次访问台北。他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他将会在一个新提出的倡议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希望令到美国对台军售成为常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加德纳的会面当中感谢他在去年六月访问台湾之后再度到台湾，并且在美国国会持续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和协助。蔡英文是希望美国持续信守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进一步深化美台策略伙伴关系。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是在结束南韩的访问之后抵达台北。在谈及到军售的议题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能够与美国有更密集的协商以及讨论。过去美国持续出售台湾防御性武器，有助于维持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不单只是对台湾有益，更加惠及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蔡英文总统同时亦都感谢加德纳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合作关系，希望在未来美台能够进一步合作并且深化伙伴关系。加德纳在会面当中亦都对蔡英文总统能够在就职一周年期间再度同他会面是表示感谢。而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表示，加德纳强调台湾是美国相当重要的盟友，他是期待美台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他将会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并且强调美台高层互访的重要性，亦都期盼军售议题成为常态，以深化台美两国的合作关系。陪同加德纳会见蔡英文总统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梅建华星期二在他的官方脸书上贴出了二人和蔡英文的合照，这个是加德纳一年内第二度访台，他和蔡英文总统就美台之间的持续合作交换意见，可以见得加德纳对美台关系是几咁支持。加德纳没多久之前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旨在是重申美国同区域条约盟友澳大利亚、南韩以及日本共同威吓对手的再保证，并且建立新的区域安全伙伴。加特纳在3月底对2049项目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当中曾经指出，川普政府自前任奥巴马政府继承的亚洲再平衡的政策有缺陷，虽然这个政策的论述是正确，但是他是缺乏有意义的行动，因此他是提出倡议将毫不含糊地支持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包括是批准新的军售，并且是提供美国加强和台北的外交接触。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不只是天意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对区域盟友的安全承诺不会因为政府更替而改变。 冇亚洲盟友因为川普上台而放弃中国，譬如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胜选之后第一时间就到美国同他见面，这个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的民主体制建立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加林仲表示，台湾对美国防守第一岛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他担心的不是川普的对台政策是怎样，而是北京由于川普的个人风格而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产生误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消费开支今年四月份继续增长，达到四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将会向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交文件。白宫通讯主任宣布辞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消费开支今年四月份继续增长，达到四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同期通胀率仲出现反弹，显示美国国内需求强劲，有可能为联邦储备局下个月加息创造条件。联邦商务部星期二话，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三分之二的消费开支上个月增加了0.4%，家庭商品开支和服务消费都有所增加。今年三月份，美国消费开支增长率经过调整为0.3%。四月份的消费开支增幅是去年十二月以来的最高点，可能会降低外界对第二季经济增长率的担忧。在此之前，政府统计显示，四月份的核心资本商品订单与库存投资都有所下降，贸易赤字上升。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已经同意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交出同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影响调查有关的文件。弗林之前拒绝来自该委员会的传召，他的律师表示该委员会传召所提的要求太过广泛。后来该委员会发出更为具体要求，弗林现在预计下个礼拜将会提供一些个人文件以及与两个商业有关的文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亦都进行紧自己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二拒绝了提供相关资讯的要求，称其措辞差劣，太过广泛，无法回答。美国司法部已经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另外一宗通俄事件调查的特别检察官。那宗调查包括川普竞选助手是否和俄罗斯勾结。白宫通讯主任麦克道布克辞职。接着下来，川普总统高级幕僚中间可能会仲有几项的人事变动。目前川普正想办法有效回应有关他的助手是否同俄罗斯有关调查。共和党人道布克在担任白宫通讯主任只有三个月之后就宣布辞职。他是在两个星期前递交请辞的，但川普总统同意他提出的留任到川普出访结束的请求。川普刚刚结束了历时九日的中东和欧洲之行，白宫说在继任者接班之前，杜布克将会留守岗位。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一次传媒吹风会上为川普总统最近在沙特阿拉伯发表演讲时并没有提出人权议题进行辩护。星期二，一名记者问负责近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司徒亚特宗斯话，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在利雅得发表反恐演说时不提及人权，这个基本上是向沙特和其他国家发放免费通行证，纵容他们践踏人权。对此他有什么评论？宗斯话，人权仍然是美国和沙特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对话的一部分。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欧盟在与中国举行高峰会时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推动在押活动人士获释。人权观察在声明中说，欧盟承诺要运用自己的影响来到推动自由、民主和人权，包括在最高层提出人权问题。既然是这样，这次峰会就是欧盟最高官员明确呼吁中国释放在押人士的理想机会。声明说，欧盟承认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双边关系改善的关键。 今年五月中巡肆虐全球，令几十万部电脑被强制加密的勒索病毒 WannaCry 的黑客目前仍然未查出。不过国际科技新闻网站 CNET 星期一援引美国网络资料情报公司的分析，认为病毒黑手极有可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美国流行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的宣传团队星期二宣布，格兰德将在曼彻斯特举办一次公益演唱会，纪念上个礼拜致命炸弹袭击案的受害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越南小心游走美中两国之间。我们会报道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应该要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台军售的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并没有收到美国延误对台军售的消息。不过朝野立委就担心美台关系可能出现不利于台湾的发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首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会拖延对台军售，他认为这项只是一个传闻，而且并没有收到有关的信息。
台美双方界有关于军事国防合作的领域，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过。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台美双方有关军事国防合作的领域从来没有妥协过，所以希望在最短的将来能够明朗化之后，可以紧密去讨论推动。高石泰又说，奥巴马政府到川普政府的交接阶段，很多的决策人员还未有到位或者补充，有关的军售落实的情形还需要持续密切观察。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三邀请了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就台美关系的现状、检讨以及展望等等议题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美国传播广播公司 NBC 在日前就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川普总统希望中国协助解决北韩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讨论到是否推迟对台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的时候，就表示希望美国信守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进一步深化双方策略伙伴关系。蔡英文又说，过去美国持续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有助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止对台湾有利，更加惠及到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奥巴马政府将一笔$10亿的对台军售案留给川普政府核定之后送交国会批准，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处理。这批武器包括反辐射导弹、远距离遥控炸弹等武器系统，以及长程预警雷达、现役战机的零部件等等。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罗志政就说，令人担心的发展就是美国方面目前有人在推动签署美中第四公报。
基辛格透过 Kushner 想要把这个放进去里面，然后这个在上一次的美中高层对话里面没有出现。
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说，基辛格透过富十立想要将这些事项放在里面，这个在美中上次高层会谈并没有出现，并不表示下一次川普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有关的问题不会再被提起。罗志政又说，或者美国方面不会主动提出第四公报，中国方面就可能提出或者要求川普作出某种的承诺，台湾必须要对此有最坏的打算。高石泰的回答就说，美中之间的任何高层互动，美国方面都会向台湾进行简报，台湾方面亦会对有关的情况进行沙盘推演。高石泰向台湾立法院的书面报告又表示，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在任命听证会上明确表示， 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对台湾许下重要的承诺，美国必须要重申并且履行这些承诺。蒂立森在书面答复当中又说，将会持续对台军售，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应该被视作为谈判筹码，美国对台湾具有法律承诺以及道德的责任。在党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在质询的时候就说，美国对台军售确实有可能会推迟，否则蔡英文总统为什么要呼吁美国信守承诺呢？川普总统个人的决策特质往往是价格高于价值，蔡英文政府应该要更加现实地去面对目前的台美关系，才不会误判情势，甚至被当作筹码。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澳洲悉尼发表演讲的时候提及到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时候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这个由美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其他11个签署国亦不甘放弃，仍然是积极努力令到这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再次生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麦凯恩参议员5月30号星期二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美国与盟国关系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发表主题演讲。据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道，麦凯恩在演讲中承认，在目前川普政府丑闻缠身之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盟友。麦凯恩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就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进行辩论。坦诚地说，他不知道这个辩论将何去何从。不过他说，相信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对这个世界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麦凯恩说，正因为如此，他和其他人才会竭力确保美国与美国的盟友站在一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活跃的主导角色，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与川普同为共和党籍的麦凯恩参议员曾经几度直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美国参与亚太经济比单单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更为重要，但是他承认美国退出该协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TPP 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亚太地区经贸协定，12个谈判国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完成谈判并签署该协定，这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环太平洋经贸协定被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的战略措施。奥巴马政府则强调，该贸易协定在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所具备的高标准，但是该协定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并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抨击的议题。川普就任总统后，在最早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中就包括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为实现竞选承诺做出的这个决定对协定其他11个签署国造成强大冲击，并引发全球性震动。但是这些签署国并没有轻易放弃，一直努力推进这个由美国发起但是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今年较早时候，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就美国退出 TPP、 贸易和全球化疫潮等对亚太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分析并发布政策报告。该报告3月初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时，几个签署国的使节对美国退出该协定表示惋惜的同时，对维系这个协定态度积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乔霍基致辞的时候说，美国在过去70年间通过发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倡导，帮助建立起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因此而伟大。霍基提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9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对20世纪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有重要的贡献。他说希望和莅临发布会的越南驻美大使、前南韩驻美大使等一起庆贺美国的贡献，同时宣示自由贸易是可行而且具有促进和巩固繁荣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在维持 TPP 的努力中扮演着积极的领导角色，正在悉尼 访问的麦凯恩参议员在演讲中对他的努力做出认可。他说他得悉澳大利亚正在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商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推进 TPP 的事宜，他对此寄予强大鼓励。这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经济架构在今日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应该受到关注。麦凯恩敦促澳大利亚将该协定维持下去，并希望未来在环境发生变化后美国能够决定重新加入。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他批评中国未来对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窃取知识产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势态度，以及利用经贸投资威胁邻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是他的行为越发恃强凌弱。麦凯恩强调盟国的重要性，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依靠自己携手应对经济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外界普遍预计经贸和南中国海问题是两国领袖会面的时候讨论的重要议题。不过越南总理访问美国前夕的一个采访当中就淡化了南中国海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将会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希伯特表示，越南总理此行希望了解美国新政府在经贸投资方面将会如何与东南亚国家接触，同时亦都急切了解川普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希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在上个星期进行了航行以及行动自由，因此越南方面的一个问题会是这类的行动是否会继续下去。上个星期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入了斯普拉德利群岛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美国还向越南海警是转交了一艘巡逻舰以及6艘巡逻艇。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声明表示，交送巡逻艇深化了两国在越南领海以及是专属经济区内有关海上执法、搜救以及是人道救援行动领域的合作。美国驻越南大使奥索斯表示，越南的未来繁荣是取决于一个稳定和和平的海上环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亦都从地区稳定当中是获益。越南、中国、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方，声称对这一片蕴含着丰富渔业以及是油气资源的水域拥有全部或者是部分主权。越南和美国的关系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是逐步升温，尤其是在中国不断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之后，美越关系进一步走近，越南欢迎美国的地区存在。不过越南总理阮春福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被问及到是否希望美国在南中国海更大的存在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阮春福表示，越南是希望和利益有关方是共同磋商，确保各方都是从越南决定采取的保障地区和平的任何行动当中是获益。
I think that he does not certainly...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表示，他不希望在前往华盛顿的几日之前激怒中国，但是希伯特认为阮春福必须要留有一手，因为他不清楚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对越南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是如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软化对北京的立场，马来西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和北京走近的时候，越南既寻求加强和华盛顿的合作，亦都努力维持和北京的良好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刚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论坛，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面。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已经是受邀在没有几礼之后是访问河内。两国还就南中国海合作问题发表了联合公布，同意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到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两国还讨论了改善贸易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越南多年。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去年为大约是720亿美元。而据报道，在上个星期在河内举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对越南国家主席表示，中国致力于改善越南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研究项目主任斯乔姆塞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越南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由于在经济上是依赖中国，以及是和中国的地缘关系，他们是需要和中国有稳定以及是建设性的关系。而与此同时，河内亦都通过扩大和美国以及其他包括日本以及印度在内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影响。美国和越南政府似乎都认为美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愿意改善这个的关系。在川普胜选之后，阮春福是川普致电的几位亚洲领导人之一。今年二月，川普写了一封信给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刚，而在今年的四月，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是访问华盛顿以及是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东盟外长之一。期间他还同川普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举行了会谈，包括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而当时麦克马斯特向范平明转交了川普邀请阮春福访美的信函，而范平明则是转达了陈大刚的邀请，邀请川普参加十一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高峰会的期间访问越南。目前已经确定川普将会出席在越南显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表示，越南并不想选边站，而是希望和美中这两个国家都成为伙伴。希伯特认为，在现代你必须要有不止一个的伙伴，不只是婚姻，你只能有一个的伴侣。希伯特认为，越南希望和两个国家都拥有良好的关系，他们的领导人亦都认识到越南能够从和两国的关系当中是得到好处。对于即将到来的美越领导人会面，阮春福在彭博社的采访当中更为强调在贸易问题上面和美国达成一致的必要性。经济依赖出口的越南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华盛顿在今年一月退出这项的协议，越南还上了被川普政府认为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16个国家的名单当中。阮春福对彭博社话，两国之间仍然有巨大的仲未开发的经济合作潜力，并且希望美国继续和越南加强合作，尤其是贸易领域。布鲁金斯学会的斯乔姆塞斯认为，虽然越南对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感到失望，但是两国的关系具有提升的可能。他还说，在美越两国自2013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之后，两国的关系有可能会提高到更为战略的层面，而越南亦都有兴趣看到华盛顿是否有意谈判一个双边协议来保持两国之间目前的经济联系的势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探员一个星期前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地区扫荡非法移民，拘捕了接近200人，而同时牵涉接近100人的一宗华人投资移民案出现峰回路转，广受瞩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移民执法局官员表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进行的五日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总共逮捕了188人，主要集中在洛杉矶县。移民局说，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个人为打击对象，包括已定罪的外国罪犯和违反美国移民法的个人，其中有已经被定罪的强暴犯和曾经遭遣返的毒品贩运者。被捕者当中至少有8人将因驱逐出境后重新入境的罪名面临联邦控诉，最高可判20年监禁。移民局的声明还指出，将近 90% 的被捕者有犯罪前科，其中43人触犯毒品罪，27人涉及家庭暴力事件，30人酒醉驾驶，15人涉及性犯罪，其他没有被刑事起诉的人将被递解出境。移民局表示，被捕的188人有177名 名是男性，他们来自十个国家，主要是中美洲，其中又以墨西哥居首，占146人，少数来自亚洲的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在川普总统上任后的前三个月内，美国因民事移民被指控而被捕的已知或者涉嫌非法入境者的人数攀升至41,318人，而2016年同期为30,028人。从川普上任的第一日到四月底，因为非法身份而被逮捕的非刑事犯罪分子的人数增加了150%。这些人之前都没有被刑事起诉或者被判有罪，即使执法单位表示逮捕的重点是犯罪分子，但是墨西哥裔社区代表认为并不只是针对犯罪分子。大批非法移民被捕之际，今年四月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爆发的一件投资移民弊案出现新的发展。在洛杉矶县圣盖博士希尔顿酒店商店区营业的夏利士律师事务所以及加州投资移民基金，今年四月遭到联邦执法官员突击检查，涉及的嫌疑人包括加州律师陈莹莹、陈莹莹的父亲陈达和陈达的朋友曾芳等人。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说，陈氏父女从2008年开业，为主要是中国人的客户办理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亦就是第五类优先移民签证方案。外国移民申请人可以在美国投资$1,000,000，成立有利美国经济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就可以获得临时绿卡。如果投资项目位于失业率高的地区，或者可创造全职工作，投资金额可以减半为$500,000。当投资项目最终达到签证方案的要求，投资者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绿卡。联邦调查局五年的调查发现，涉嫌的陈氏父女等人向每个投资人收取$500,000至$100,000不等的投资金。在2009年至2016年间，有100多个中国投资人一共支付$500,000款额。嫌疑人向联邦官员提供几个实际并不存在的投资项目，而多达$40,000,000被主要嫌疑人用来购买多处房地产、高级汽车和奢侈品。联邦进行的突击调查行动中没有逮捕任何人，主要媒体未能够与嫌疑人等取得联系，调查人员还正在厘清投资者当中是否有欺诈嫌疑，在投资名单中的一些人引起调查员的怀疑。有一些投资者亦名列在中国政府的通缉犯名单上，他们被指控行贿和其他罪行。有些人的资金并非己有，而是从嫌疑人的投资基金借贷获得。洛杉矶的中文媒体报道，这些被中国通缉的外逃人员包括前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俊以及他妻子，前中国人保湖北武汉分公司副处长刘芳，第三人的详情尚未公开。这三个人都已经取得临时绿卡。经过一个多月的取证调查，联邦检察官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法官将涉嫌用欺诈款项所购买的价值$3,000,000的九处房地产一律没收。警方声称这些资金是通过邮件、汇款或者签证欺诈取得，构成非法洗黑钱。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指出，从2009年至2016年间，陈氏妇女吸纳投资基金向政府提出投资移民绿卡申请，一旦获得批准，两人即将部分投资款退还给投资人，剩下部分占为己有使用。那些投资项目多数是空有其名，并没有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调查人员目前仲深入调查陈氏妇女洗黑钱的嫌疑。上星期五，四名本案的投资者在洛杉矶高等法庭向陈氏妇女等24人提出民事诉讼。代表他们的律师王静表示，他们要求退还$500,000投资款以及精神损害和财务赔偿，整个集体诉讼的索赔金额超过$10,000,000。王静还说，他的客户的临时绿卡今年11月将失效，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退款，将重新投资来保持居留权。今年2月，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恩斯坦和爱奥华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共同提案取消 EB5 投资项目。范恩斯坦在声明中表示，这个项目被认为充斥欺诈和滥用程式，意味着美国公民权可以通过购买取得。如果美国国会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EB5 投资移民项目将在今年9月30号失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0.73米。